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26集。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的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暗语。暗：建成、元吉虽为婉语，既为太宗所诛，使臣不能无抑扬污秽之词，今不进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涉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旭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直抒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牛志公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闻过是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综上所述，贞观使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毅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使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的那段话。也许那不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使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也就是说，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除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的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如果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种心态和做法可以称之为发露忏悔，也就是主动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恶，让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 或者说让其在道德与正义的阳光下焕然冰释，从而让自己获得道德与灵魂意义上的新生。综上所述，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他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昨见徐干中论赴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救自责，追悔何及。”李世民所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院中坐层观以望昭陵，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换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因为他的疑点确实太多了。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